主啊，我们的主被弃绝，一直到从死里复活才算是被表白的。他在坟墓里面那一段就证明我们的父神弃绝他。那我想很清楚，如果大家好好读一读大卫过去讲的，读读 Raven 所讲，读读 Coates 所讲的，我想应该有足够的证明，还有我们所领会的应该很清楚的，这不应该是一个什么新的亮光吗？但是结果果然在他们的中间是新的。好，第三把火，他慢慢看见了，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守礼拜六，这礼拜六呢应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。那我想这个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了，你如果问达比问马金多，他们老早就把安息日就讲得很清楚了，因为在改革中里面礼拜天是安息日，不是礼拜六，明白？那只有弟兄们讲得最清楚，主日的七日第一日并不是代替安息日，旧约是有安息日，新约只有主日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说把主日变成安息日，那么那个是改革宗的说法。所以每次到了主日你都不可以犯安息日，如果到了主日你不可以接飞机，因为你犯了安息日。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在美国就住在一个弟兄家里，我们不知道那个规矩啊，我们不知道那个弟兄的感觉觉得主日是安息日，所以我的那人一早起来就洗衣服，就被他骂了一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一点没有错啊。所以到了礼拜天，你看好了，礼拜天上午绝不开门，礼拜天下午慢慢才有店开门的。他们有个笑话，那个笑话是什么呢？说是有一张图画卡通画，说有一个猫啊，结果就掉在树上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犯安息日，它在主日的时候抓了一只老鼠，所以现在把它吊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觉得稀奇哦，你不要觉得稀奇啊，这个改革中真的是这样，他们到时候真的实行啊。最早最早不相信圣诞节的是改革中的弟兄们，是清教徒，所以他们组织了闻香队，到了圣诞节就到处各家去看有没有人庆祝圣诞节。你怎么知道庆祝圣诞节呢？看看有没有火鸡，你只要闻到火鸡味道，那一定是圣诞节。所以改革中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就是个样子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大家要知道，圣经里面主日就是主日，安息日就是安息日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泰勒他觉得到了礼拜六我们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又回到了旧约了，这是他的三把火。但最重要在哪里？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实行，他的命令一下去全体一定要遵行。除了三把火之外，他从1968年他说我们过去的书是对外公开的，现在呢这个书不卖给外面的人。那起头的时候呢是小 Taylor 的书，那当然他可以做主啊，因为他的书不要卖给外面就不要卖给外面，所以只有弟兄会的弟兄们可以买，就自己人可以买，外面的人绝对不可以买。这是小 Taylor 做的决定。到了第二年他就下一个命令，那个命令就下给那个出版社，意思就是说从1969年开始，所有达比的、 Raven 的、 Coates 的还有 Taylor 的，包括小 Taylor 的书全部都不对外开放。从那个以后开始，人想知道到底他们是怎么讲，到底他们的事情怎么样， 找不到他们的书，买不到他们的书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整个的系统，整个的团体，就慢慢的就的确是往闭关的方向走。那么因为 Taylor 所代表的是圣灵的声音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遵守。所以在实行上有几样的实行，这个圣经有没有根本没关系，因为这是这个人说的。第一，你家里不可以养狗，不可以养猫，这是规矩。这个命令下来以后，所有家里的狗和猫统统不见了，就是特别在弟兄们中间。第二，你可以住一栋房子，但是呢你不能跟这世界有来往。假定你现在那个房子啊，和隔壁是不信主的，或者隔壁是浸信会长老会的，好了，你进来的时候一定会经过同一个走廊，然后再到两个家里去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房子你不能住，明白？因为你和世界有来往。如果你走你的门，他走他的门，这个可以。但如果两个门，两边，尤其在美国或者在外国，常常是东边一座，西边一座，是连在一起的。但有的时候进门呢是一个走廊进来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啊，假定根据这个规则的话，今天在美国公寓你就不能住啊，因为你公寓一进来是大家都可以进来的，然后你到每一个人自己房间，那这个就不对了，就不可以。因为这个表示什么？表示你和他们来往，你和他们罪恶上有份。所以这是实行上是这样做的。但是最悲痛的一件事，他劝大家每个人都应该喝酒，而且应该喝 whisky。 他常如果没有错的话，他常常 scotch， 我不大懂得酒，我只是照这个别人怎么讲我就怎么说，就是。所以为什么呢？因为说他说借着喝酒可以证明我们在主里是自由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慢慢慢慢就鼓励每个人家里的桌上都要有一杯酒，就证明说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不受酒的捆绑，我们可以喝酒，但是呢我们可以不醉酒。所以现在大家都这么说，谁是喝酒的呢？因为泰勒是喝酒的，在聚会里他可以拿酒瓶，你看他很有自由。所以有的时候就劝某些姊妹，那你喝酒为什么呢？你要像小泰勒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吗？这件事情也变成律法。当然他说的很客气了，是鼓励大家不要受限制，不要受捆绑。但是谁会知道 Taylor 后来就做了酒的奴隶，他完全被酒精征服了。在1970年的时候，在 Aberdeen 是在苏格兰最北边的地方，你记不记得那里曾经关过一个弟兄叫做罗德福弟兄？他每次从那里写信都是讲到基督的行宫，写信写给大家。这是 Aberdeen。 所以那个时候呢， Taylor 小 Taylor 在纽约，结果他就去了这个 Aberdeen。 那么他们好几个当中三天聚会，所以礼拜五住进去，礼拜天就出来，所以大概是三天的聚会。1970年是 Aberdeen 的聚会。那一次聚会的时候，很明显，我觉得讲到负面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很小心，不能别人怎么说，你一定要几分的证据才可以。那根据我们所能找到的史料，我们不敢说发生了什么事，因为很多弟兄们他们觉得的确发生了，而且是道德上的事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知道，根据那个时候的录音，因为你知道说到底特别聚会嘛， 聚完会他一定有讲到的。结果录音你一听你就知道，这个人一定是被酒精征服了，否则不可能从你的口里说出一些不合生土体统的话。那么有很多人讲不合生土体统的话，他不是要讲的，他不是要讲脏话，他不是要讲粗话，他喝醉酒他不能管住，他只好就讲了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一个为主说话的人完全被酒精征服了以后，你看见很明显的里面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，而且上面讲的下面根本连不到一起。所以一直等到后来他们找的一位弟兄，这位弟兄是一直看过他的，才给他打一针还是两一针，慢慢的他就安静下来，然后就被送回去了。弟兄姊妹，在1965年的时候他就曾经住过医院的，为什么？他胜不过酒精，他必须要输血才可以，否则肝一定会有问题的。所以那一次进了医院以后，他禁酒，他戒酒了，说我不喝酒了。结果没有想到1968年又开始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管在酒精的影响底下做了什么事，做了不合圣徒体，讲了不合圣徒体统的话，甚至做了不应该做的，甚至做了反道德上的事，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的，那一天我们的弟兄泰勒弟兄是完全被酒精征服了。就在当年没有多久就被主接去了。有的人说他是抱着酒瓶死的，有的人说他笑着说我来了，意思很安详，但是还有他家里面的人说了一段的故事是叫人担心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因着1970年那一次阿伯丁的事件，阿伯丁的事件，有8000弟兄姊妹离开这个 party， 他们就不再同行。那些多半的都是当场在场的，多半是靠近苏格兰的，所以离开最多的是苏格兰，因为很多是当场在场的嘛。那么那些在远方的没有参加那个聚会的是没有亲眼看见的，所以不知道嘛。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位弟兄可能是被陷害的，他被诬告的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很小心的求证到底有没有，许多人传说的是另外一件事，但有一件事他的的确确做了酒精的奴隶。他当初劝人要常常有一杯酒，要证明，要向仇敌夸胜我们是自由的。结果他刚好做了相反的见证，他完全是自己自由，他不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知道他临终的时候是如何。有人说他临终的时候他一直喊阿伯丁阿伯丁阿伯丁，然后走了，没有人知道。这个并不重要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个悲剧是已经发生了。这个小 Taylor 小的时候有前科，不是没有前科的，是他的父亲母亲告诉大家的，本来就是不听话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当一个教会家天下的时候，如果小 Taylor 真的属灵就好了，如果小 Taylor 真的像他父亲一样也就好了，虽然闭关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吗？但是现在很清楚的， 因着那一次的事件，在闭关弟兄会 Taylor Party， 所以 Taylor Right 里面跟随 Taylor 的人或者跟随 Raymond 的人很稀奇，很大部分的人就离开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见证的荒凉。